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8日星期六23点整，巴黎时间4月9日星期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星期日早上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推翻三周年之际，伊拉克内战阴影挥之不去，布什政府骑虎难下。意大利4700万选民今明两天举行立法大选投票，卢卡申科宣誓就职白俄罗斯第三任总统。曾经率先揭露中国希望工程挪用善款黑幕而遭受打击的柳阳女士因病去世。阿巴斯要求安理会讨论又趋紧张的巴以关系，尼泊尔反对派推迟反国王的抗议活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肖曼，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4月9日是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推翻三年的日子。伊拉克虽然举行了全民选举，但是由于内部教派纷争，暴力冲突不断，民族团结政府迟迟不能组成。昨天巴格达什叶派清真寺发生三重爆炸，造成79人死亡，160多人受伤，是今年以来伊拉克境内发生的伤亡最为严重的袭击事件。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里卡德昨天警告说，伊拉克的宗派内战可能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对中东地区和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则指出，这一暴力事件更加说明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人有必要尽快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免使国家利益进一步受损。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周日指出，在伊拉克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内战，如果美国人现在离开，就将出现一场大灾难。伊朗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有可能卷入，恐怖主义不仅将吞并伊拉克，同时也会吞并整个中东地区。穆巴拉克还说，穆斯林什叶派一般更忠于伊朗，而不是忠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推翻萨达姆政权三周年之时，美国舆论或者官方怎么看伊拉克的未来？请听本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刘小竹的报道。
可以说，这个美国的舆论普遍抱一种悲观的情绪，而且美国大众呢，对进一步的军事卷入呢，这个表示反对，因为觉得呢，这个再这样耗费下去呢，这个人力上、金钱上，还有人的生命上，这个代价太大了，不值得。那么从白宫的角度来看呢，他还是一直在说这场仗必须打赢，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必须这个更进一步的努力，而且他有一套方案，也就是训练伊拉克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然后让伊拉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呢，这个虽然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有两党之争，但是从整个情况来看呢，是一种僵局，或者说骑虎难下。应该说，布什现在面临的各项困难都跟伊拉克有关系。首先，他的民调非常低，创了空前低的这个水平。他民调低了以后呢，他做其他的事情啊，都会这个出问题，因为他没有这种民意上的民气，在民主的国家，他要推行任何政策、推动立法的话，都很难过关。比如说，现在还在争吵的就关于移民的问题，这个虽然说和伊拉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布什政府的他这个民调低了以后，所以呢，在推动这项政策上的话，漏洞百出，出现了很多副作用，对共和党执政党非常不利。那么伊拉克问题呢，这个不光牵扯到就是说这部分美国士兵的家庭，它也牵扯到美国的经济就业问题， 这个美国的资源的损耗，还有当前的油价，所以呢，好多问题呢都和伊拉克问题联系起来了。
意大利立法大选今天、明天两天举行，周一晚间将会有选举的结果。这次选举有大约4700万意大利人登记投票，预测将有80%的投票率。竞选宣传活动昨天正式停止，给意大利民众一天安静的时间思考或者休息。这次竞选活动可说是意大利历史上少有的争辩激烈的一次竞选。两周以来，意大利没有公布过任何民意测验结果。最后的一次民意测验曾经显示，中左反对派的得分比贝鲁斯科尼的右翼执政党的得分仅仅超出 3.5% 到 5%。 贝鲁斯科尼以减税的诺言极力争取尚未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希望能够意外取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六4月8日宣誓就职，开始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在就职仪式上，卢卡申科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抨击该国的反对派和西方国家。卢卡申科是在一片争议和抗议声中上台的，他以 83% 的得票率当选，但国际观察组织认为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是用武力和谎言获得大选胜利。有关卢卡申科的就职演说以及白俄罗斯的政治局势，请听今天本台第二次节目中安德烈主持的《当今世界》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来看中国。曾经率先揭露中国希望工程挪用善款黑幕的柳阳女士，因身患肺癌于4月6日去世。年仅44岁的柳阳生前曾经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财务部的负责人。他在2002年揭发时任中国青基会常务副会长的徐永光等人挪用希望工程的善款违规投资的行为。柳阳女士和另一位举报者易晓因此受到打击报复，被公安局拘捕。易晓后来被指控贪污200万元，被判重刑。柳阳女士被当日释放。2002年6月19日，她曾经携带全部材料前往美国躲避，但她不愿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使事态更加复杂。她仍然希望自己的揭发能够得到中共中央上层的重视，事实终于有弄清楚的一天，于是执意回到北京。柳阳终于在希望工程案还没有弄清楚以前就含恨逝世于北京。希望工程案在2002年9月就受到中国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但是审计报告至今没有公布。希望工程当时的负责人徐永光去年被调离中国青基会，改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他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台北中央社消息，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夏波和民主党人布朗4月6日在美国联邦众院共同提出第381号决议案，建议完全取消对台湾高层官员访问美国的不合理限制。决议草案说，美国政府应该鼓励美台两国内阁层级的官员交流，以强化美国与台湾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对话。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在4月20日访问美国之际，这一亲台湾提案的出现颇为引人注意。台湾与其长期的邦交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近日传出关系不稳的消息，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各位听众，根据外电报道，多米尼加外交部长莫拉莱斯6号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多国总统费南德斯将在6月应邀访问台湾。目前多米尼加正在等待台湾跟大陆竞标外交关系的价码，以决定未来的外交走向。这则外电在台北的政坛造成震撼，因为多米尼加是中华民国最稳固的邦交国之一，双方在1944年就已经建交， 已经维持邦交63年，如今假使倒向中共，台湾将情何以堪。因此台湾驻多米尼加的大使冯骥台半夜被台北外交部的电话叫醒，并且在当地时间清晨8点多向莫拉莱斯求证。莫拉莱斯解释，当时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为什么多米尼加不和中国建交，他只重申多米尼加总统费南德斯对台湾的保证，并没有要求两岸比价的说法。他强调这是媒体的错误报道。不过台湾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不稳也是事实，近年来多米尼加已经多次跟中共就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去年10月陈水扁访问多米尼加之后，台湾透过中美洲开发银行提供多米尼加2亿美元的低利贷款，暂时稳住了阵脚。但是去年12月多米尼加又2度叫价，并且扬言断交，看来这次外电的报道恐怕是无风不起浪。在多米尼加外交部长主动揭露总统将访问台湾之后，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吕庆龙也间接证实费南德斯的确将在今年访问台湾，有关的细节双方正在洽商中，将在适当的时机对外公布。台北民生报记者陈明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稿。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府前秘书长陈哲南涉嫌接受贿赂和欺诈，4月7日被台北法院收押，并且被禁止接见外人。以色列的一架无人飞机昨天向加沙南部巴勒斯坦法塔赫的一个训练营发射了3枚导弹，6名巴方军人死亡，2人受重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周六晚间对这一事件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安理会开会紧急讨论，这是24小时以内以方对巴方在加沙军事目标的第3次打击，但是巴方向以方发射手工制火箭筒的事件也逐渐增加。尽管美国和欧盟暂时终止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威胁着哈马斯政权的生存，但是巴勒斯坦总理哈尼耶强调哈马斯政府不会在压力下妥协，同意承认以色列和放弃暴力。在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中，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西方国家政府不要以为哈马斯政权会在一周以后就破产垮台。他说，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从反对派到组织政府需要时间去说服他们的追随者，要给哈马斯以时间。哈马斯同时认为阿巴斯同时认为让巴勒斯坦民众受到惩罚是不能接受的。法国右翼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的议员及政府部长们本周末正在紧张讨论一份法律草案，以寻求解决青年首次就业法在法国引起的社会危机。反对青年首次就业法的法国各工会学生会组织要求政府下周一早上就必须提出一份撤销或收回这一有争议法案的决定，否则他们将在同一天下午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抗议行动。面对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和少数激进大学生、中学生持续举行的不同形式的拳头行动，右翼执政党内部的分裂日益深化，总理德维尔潘和内政部长萨尔科齐之间的竞争也加重了解决这个危机的难度。最后请听新闻提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周五在该国南部包围了一辆该国海关人员的汽车，将13名海关工作人员杀害，这是阿尔及利亚近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军和泰米尔虎组织互相指责对方向自己攻击，而本月19日到21日，政府和叛军的代表将在日内瓦举行第二轮和平对话。尼泊尔反对派周六决定将一场反国王的示威游行推迟到周日举行，因为警察周六开枪射杀了一名抗议人士，并且威胁向一切违反禁令的人射击。在连续4天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贾南德拉国王一年多来亲政的事件后，尼泊尔当局宣布每天从上午10点起实施11个小时的昼禁。 听众朋友，以上是肖曼为您编播的今天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小乔主持的亚太动向。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名核查人员星期五已经抵达伊朗中部的坦纳兹核工厂。伊朗官方消息报道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这个星期将抵达伊朗，希望该国领导人在核武研制问题上有所让步。美联社的消息还显示，巴拉迪很可能星期日即抵达德黑兰。五名核查人员核查工作是五天，伊朗核能研究部负责人表示，这是早已预定好的一个计划，与外界指责伊朗使用设施秘密研制和开发核武器毫无相关。3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曾承责伊朗在一个月内接受检查，并立即停止研制浓缩铀，目前一个月的期限仅剩下了一半的时间。美国驻阿富汗驻军以及当地警察局共同发布的消息显示，维和力量在阿富汗南部杀死了两名涉嫌参与塔利班抵抗运动的指挥官，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透露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法国总统的夫人贝尔戴纳尔希拉克在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陪同下为喀布尔儿童医疗中心学院奠基。这家专门治疗受伤孩子的儿童治疗中心由一个基金会、法阿政府以及法国民间组织共同组建。该中心设有93座病床。根据儿童医疗中心发布的消息，来自北美、欧洲的外科医师、护士将轮流在该医院工作。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祝贺法国为该国战后的医疗重建工作做出的努力。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5年的内战使得阿富汗的老弱病残饱受艰辛。阿富汗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活不满五岁，每半个小时有一个妇女死于怀孕期。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8日引述人民武装部部长金毅发布的强硬讲话指出，朝鲜不会按兵不动，静待美国攻击朝鲜。他表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并不是美国的专利。下面请听几条简讯。成都晚报报道说，中国一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肖龙总设计师杨伟此前在清华大学演讲中透露，肖龙04号是肖龙的最新型号，采用大边条新型进气道和高度现代化的座舱，在重量为9吨级的同类战机中具有相当的优势。台湾联合报9日还报道说，中共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机继2004年4月首飞成功之后，改造之后的新枭龙04号近期将再次首飞。美军神盾36号驱逐舰4日开入了秋田港，8日驶出该港。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秋领雄表示，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军事威胁之大，甚至有可能由北方往南长驱直入。联合国驻河内一名高级负责人8日表示，目前越南已经基本上减少了禽流感继续蔓延的危险性，但是越南政府正处在一个过渡区，它需要应急的方案，果决回应并制定出长期的预防方案。各位听众，亚太动向播报完了，下面请听鼓励编播的社会经济简讯。
中国厦门启用台湾水果集散中心，台商盼望水果直航。厦门市的台湾水果集散中心于周六揭牌启用，70多家台商有意进驻，以抢攻大陆水果市场。他们希望两岸能够优先开放水果直航。中国银联卡开通在日本的 ATM 受理业务，这是中央社引述中国银联上海总部周六宣布的消息。法国雷诺汽车召回赛尼克型汽车，以解决后排座安全带问题，这是法新社周六从雷诺汽车公司获得的消息。美国白宫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兰表示，美国今年三月增加了21万1000个就业岗位，超过市场预期。另外，三月份美国居民拥有住房的比率也创了新高，消费信心达到4年来最高点，通货膨胀受到控制。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工会缺乏灵活性会使经济衰退。美国《华尔街日报》周六的社评文章说，法国反对首次就业合同的示威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慢性自杀，以及纽约州经济的衰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工会权力的顽强与缺乏灵活性。
下面请听古丽编播的要闻解说，本台特约记者谈萨达姆下台三周年。
各位听众，今天是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倒台三周年。三年来，伊拉克国内的暴力与日俱增，在议会占多数的什叶派政党联盟难以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组成团结政府。美国仍在伊拉克驻有13万军队。伊拉克的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继盖达基地组织之后，成为美国的右翼心腹之患。伊拉克的困局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有什么影响？美国舆论如何看待伊朗在伊拉克困局中的角色？请听本台驻华盛顿特约评论员刘小竹的分析。他首先从美国今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说起。
大选呢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中间呢还有很多变数。那么其中一个变数呢，就是共和党呢千方百计想和布什和白宫的这个伊拉克政策拉开距离。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宫是白宫，这个共和党是共和党，起码有一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现在已经开始积极参与这个地方上的选举，而且呢把自己和布什之间的这个关系厘清，这样呢就是让选民的那种对伊拉克的这种挫折感不要反映到这个投票上来，把这些这个共和党的席位丢给民主党。
嗯，那么现在好像布什还面临着一个考验，就是他被卷入到那个白宫的泄密丑闻中去了。那么这个事儿他现在怎么对应呢？这也跟伊拉克有关。
这个事情呢，这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么法律问题就是说，他这样做到底合法还是不合法？法律上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其实呢，法律的专家都认为他站得住脚，但是民主党呢，利用这个议题呢挑起了另外一个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布什当年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要打伊拉克的时候，夸大了伊拉克的威胁，给老百姓呢假的信息，骗老百姓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那现在呢，伊拉克的问题就这么糟，大家就希望找一个替罪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当然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对美国的政治的版图都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呢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斗争。
美国打了这伊拉克战争以后呢，伊拉克的什叶派等于翻身了，可是伊拉克什叶派呢是亲伊朗的，那么呢美国这场战争会不会就是说为伊朗打了呀？
有这个可能。实际上就是美国现在处在这个骑虎难下，现在要退的话呢，说实话也没有什么退路，要进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伊朗搞掉，搞掉了伊朗了以后呢，伊拉克他不管是这个哪一派上台都无所谓，只要他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半民主化或者准民主化，哪怕是比较反映老百姓的声音或者是极端主义的声音也没有关系。所以说有一派人呢最近在积极推动呢，就是对伊朗啊改变这个政权拿出一些切实的行动。最近这个纽约客有一个作家，他叫 Hersh， 经常揭露白宫的内部或者说这个美国政策高层的消息。那么他最近写了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打伊朗呢已经按部就班，这个积极准备了，这在美国呢引起相当大的这个警惕。问题是打了伊朗了以后，接下来这个中东就会更乱了，最后这个结局怎么收拾？那么从布什的角度来看呢，他的任期还有两年，打完了以后他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约束，因为他也不用面临着大选，他也有这个相当的权力。但是对于美国这个其他的政治家来说，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美国的公众呢当然也很关注，但是如果说 不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话，现在的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有两派，一个是这个最大的党呢，实际上是这个亲伊朗的什叶派的一个党，另外一个有一部分武装人员呢，也是反美的这个什叶派的武装人员。所以今天《华盛顿邮报》呢，就有一篇这个非常深入的文章，引述了美国高层这个决策人员的话，说呢，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倒不是苏尼派的这部分人，而是伊朗支持的这些民兵组织、这些武装组织。一旦美国撤出或者说这个袖手旁观的话，他们很快呢就会填补这个政治真空。所以说美国从用外交、用政治的手段在胁迫现在的伊拉克政府各派迅速呢这个达成协议，组成一个政府啊，填补现在的安全上的这个真空。如果这个真空再拖下去的话，那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这一部分反对美国的这个势力呢，就会这个起来，而且呢最后是尾大不掉的。
嗯，那么你觉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的，如果美军现在就撤出伊拉克，这个伊拉克内战可能扩展到整个中东的地区，你觉得这种说法夸大吗？
我觉得这说法一点不夸大，因为伊拉克这个内战打起来了以后，旁边的国家肯定会被拖进去，第一是伊朗肯定会被卷入，那么剩下呢还有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也可能会卷入，那么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一定会袖手旁观，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势呢，这个就变成很难控制了。乱了以后，乱完了以后，问题是掀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那么对美国的反恐都是一个不利的结果。唯一的就是说美国希望就是说怎么样控制住这个形势，不让它进一步恶化，然后呢在这种形势伊拉克稳住的情况下呢，更进一步来解决这个伊朗的问题，或者解决伊朗的这个核武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呢，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把伊拉克搞乱了以后呢，可以分散对伊朗的压力，所以说呢美国也知道这一点。关键的问题呢现在是伊朗，但是怎么样对付伊朗，没有人拿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这个办法来。
以上是要闻解说，刘小竹谈萨达姆政权倒台3周年，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法国晚报摘要。听众朋友，世界报的周末版在经济企业一版上有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正文的大标题是冒牌假货几乎可以占据全球贸易的10%，一篇题为欧舒丹香氛企业在中国有苦难言。文章介绍说，法国冠系香料名牌产品欧舒丹在中国开设分店以来，该企业原认为中国人会识真货，会买正牌的香皂、洗澡液、擦脸油。该公司的董事长盖热尔表示，冒牌货一出来，他们一点也没有小看此事，这几个月冒牌货多了之后，弄得他们是啼笑皆非。世界报写道，这几年北京和上海的大商店一直在仿照法国普罗旺斯香料产品迎合中国的消费者。文章写道，冒牌产品做得像连包装都一模一样。董事长盖热尔说，但是由于行家对行家来说，假的无法顶冒真的。盖热尔举例道，香色中的薰衣香精不是真货，而是马鞭草的香精。盖热尔介绍说，中国当地有两个生产这一假货的牌子，一是甘蜜内，它在广州专设了一个生产基地。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晚报摘要。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政权被推翻3周年之际，伊拉克内战阴影挥之不去，布什政府骑虎难下。意大利4700万选民今明两天举行立法大选投票，卢卡申科宣誓就职白俄罗斯第3任总统。 曾经率先揭露中国希望工程挪用善款黑幕而遭受打击的柳阳女士因病去世。阿巴斯要求安理会讨论又趋紧张的巴以关系，尼泊尔反对派推迟反国王的抗议活动，国际原子能监察人员抵达伊朗的核工厂基地，法国第一夫人前往喀布尔开启儿童医疗中心，朝鲜人民武装部长表示先发制人并非美国独有的专利，中国厦门启用台湾水果集散中心，台商盼望水果直航，中国银联卡开通在日本的 ATM 受理业务，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召回赛尼克型汽车以解决后排座的安全带问题，美国白宫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工会缺乏灵活性会使经济衰退。听众朋友，以下的节目有两个专题，首先是鼓励编播的专题节目《人与社会》，谈中国人体器官贩卖问题，然后是法语教学节目。下面首先请听《人与社会》。
人与社会。
各位听众，中国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买卖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国《费加罗报》4月3号报道说，中国的医院从刽子手那里获得人体器官。《费加罗报》引述中国武汉同济医院因一名叫陈中华的外科医生说，99%的器官来自死囚犯，并且说他摘取器官的时候死囚犯还有体温。这位武汉外科医生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在中国很普遍，大家都闭上眼睛，不在乎这样做是否违反了人伦道德。费加罗报说，上个月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说成是外国人可以去购买死囚器官的国家。法国《观点周刊》3月23号报道说，中国是器官移植天堂，去年有数百名外国人去中国换肾，他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以色列，外国人的价码比中国人贵10倍，换一个肾大约需要4万到5万欧元。美国《华盛顿时报》和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新闻报》最近相继刊出一名中国记者的叙述，这位最近刚逃到美洲的记者化名叫金钟，他表示几年以前他在调查萨斯病的时候发现沈阳苏家屯中西医血栓医院关押着数千名法轮功信徒，并且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路透社3月30号发自日内瓦的消息说，联合国反酷刑专员诺沃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展开调查，一旦证实这个说法严肃可信，他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3月28号否认沈阳苏家屯存在一个关押法轮功和贩卖人体器官的医院集中营。法新社3月31号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此展开调查，而不是简单的否认。那位化名为金钟的记者不久前通过电话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出于安全原因，他要求把他的声音做技术变音处理。下面是采访的录音。你是最初怎么样发现这个苏家屯这个地方的？
这很偶然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做采访、做那个调查的话，它不是你能够很找到很多那个机会给去做的。它往往是在那个就是在麻将馆啊、洗澡的地方啊，或者吃饭饭桌上啊，谈到一些问题。因为当时从那个辽宁省的一些卫生厅的一些高层干部的那个跟他们的那个交往当中呢，很偶然的得到了这个消息。
苏家屯那个血栓医院去过吗？
我去过这个医院，对啊，当时去过这个医院。
当时是什么使您心里头发生了怀疑要去调查这个医院呢？
因为我从不仅仅是从那个辽宁省那个卫生厅卫生那个局啊，那个这几个方面，而且从很多很多别的方面感觉到呢，就是说这个医院是相当相当的可疑，因为在里边关押着很多那个人，这个消息啊，就是连那个普信的居民都是很了解这个情况，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这个进去以后呢，因为持续的时间很长了，持续了好几年了，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人从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个痕迹。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正门它只是一个医院，但是从后面去的话呢，它这个警戒，它这个那个整个的这个戒严嘛，戒严的比较的萎靡，比较的那个，这任何人一下子去的话都能感觉得到的。因为现在那个在网上也出现了很多那个所以他们后院的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呢，这个我是很感激他们能够很厉害的，他们很厉害，他们能拍到这些照片，因为这基本上在我当时是去做这个采访工作的时候，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根本无法接近那个后院，像比如便衣警察那样的，他们拦着你不让你去，但是他是不是到底是保安还是便衣警察，这个我现在还得不到一个确切的一个证实。
那么你从什么渠道里头获知，就是在这个医院里头有倒卖这个人体器官，甚至有活人被摘掉器官，这个您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是从那个当事者，那个主刀的医生呢？
你跟主刀的医生有过接触是吧？
对。
嗯。
因为现在又有一个那个主刀的医生，一个太太好像是。他肯定也是那个为了他那个工作，他也站出来作证了嘛。
你接触过只接触过一个医生呢，还是接触过几个医生呢？
我接触过两三个人。
嗯。
但是这两三个人的话呢，有些是直接的参与的，有些是间接的参与的。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转述一下你接触的主刀的医生他跟你说的一句原话？
主刀的医生他跟我说的一句原话，他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是吧？
对，就是说他怎么样摘取人的器官，而且是活体的器官。
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这个原话的话，我感觉到他的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就是说，我们摘取了很多那个，把那个器官摘走了以后，这个人还没有死，不是死人，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具体他当时怎么一个说了一个话的，我也很一下子很难跟你说出来，因为，但是他的确我这一点我是很震惊，因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人还没有死。
那么就是说，现在我看网上有一个6000人在这个医院里头，您认为6000这个数字可信吗？
我不能够说100%，但是从我当时得到的这个数据和现在各方面啊，那个证人和物证啊，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可靠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一个人拿出来的数据。因为现在有很多证人啊，我拿出的物证和那个人证都出来了，他们这个证据呢，就也证明了我当时得到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一个呢，现在我估计就没有这么多了。
您说这个6000人是在几年以前的情况是吗？
对对对对。
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什么人呢？
在我的调查当中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法轮功的学员，可能也有一些普通罪犯，但是我觉得，按照我现在这个手里所有的这些证据的分析啊，我认为大部分是法轮功的学员。
听说您看过那个焚尸炉，是这样吗？
对，是的。
哦，您就这个问题调查过，谈谈您调查的结果。
这个焚尸炉呢是在这个医院的后边。
嗯。
那么现在在网上呢有这个焚尸炉的照片，你可以去查一下。还有呢，我们那个最近呢，就是有了一段那个和焚尸炉的那个就是锅炉房嘛。所谓锅炉房就是焚尸炉嘛，这个锅炉房里的那个烧锅炉的这个农民啊，和他们呢有一个那个对话的一个记录。这个对话的记录呢，就是说那边的农民呢很承认他们焚烧尸体，并且呢在尸体上呢得到了很多那个手表、戒指、一些首饰，他们希望他们愿意把这个东西呢拿出来卖。我们有一个证据呢证明这一些。
是不是你跟那个农民本人有过对话呢？
我跟那个那个烧锅炉的农民是吗？
对。
我跟他本人没有什么接触。
但是你是间接的听说是这么一回事儿。
不是间接的听说，我记得我手里有这个证据。
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收购这个手表戒指这个名目跟他们去联系的，因为就说你们这儿有那个市集上，听说你们这儿有那个分销市集这个情况，你们那种市面上得了不少那个手表戒指，对不对？当然他们就承认得很干脆，是那么回事。但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他们也很害怕，他们害怕被抓。
那他们从他们口里头，你们得知他这个是？一天烧几个呢？还是一天烧十几个呢？
这个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也很害怕。我相信这个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已经给他们做了一定的那个封口的工作嘛。怎么焚烧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他们一般来说不会说的。
那据你所知，这个摘取器官摘掉以后，它有个线路，它转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它下家是谁呢？
因为，我不知道您对那个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了解不了解？因为在那个2004年呢，当时就是在那个中央电视台有一套节目当中，就很明显的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在中国现在做那个肾移植这个手术啊，找到那个乡镇医院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他这个采取的这个脏器的这个流通渠道啊，它是很广泛的，它就是可以卖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的，有的可能是被卖到国外去了，有的可能就是说。但是我感觉到最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出逻辑的就是在沈阳当地医院被安排进那个当地的一些医院，马上就做那个移植手术，可能是一些外国人，他们到沈阳来了，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怎么样转移做一下。我基本上感觉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在辽宁省啊，我可能现在向您提供这个情况不是很比较合适。在辽宁省就有很多那个中介公司啊，他就做这个这买卖，而且他已经，因为一般来说等一个内脏的话，他需要很长时间，几个月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这些中介公司里面呢，就说两三个月都不会让你等两三个月，他们觉得两三个月对于那个患肾脏的器官的患者不是个负担，太漫长了，你随来随做，随时来随时做。基本上那个时间呢已经限制在2到3星期让你康复出院。
这个消息你是从医院得来的呢，还是你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消息在网上很多，在沈阳那个很多那个患肾的那个中介公司也很多很多，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消息，在沈阳，在东北，在大连，在很多地方，这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这个问题是很猖獗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光光现在是看到一个苏家城的地区。
那你现在出来了，你认为你最担忧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不愿意暴露身份，对吧？你最担心自己的是什么呢？
我最担心的呢，就是我带的这个消息啊，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和媒体啊的承认，占了我所付出的所有的劳动啊，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您现在自己感觉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了吗？
我感觉到这个，我的朋友在拼命的在努力的保护着我。
那有什么迹象吗？
曾经感觉到这个是被相当严密的被监视跟踪，我的手机呢，经常会有一些恐吓电话打进来。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 kill you， 要杀你。
那说英文的那个人的口音像是中国人说英文还是当地人？
这个就很难去判断。
以上是化名金钟的记者谈他对沈阳苏家屯中西医血栓医院的调查情况。本台没有去过苏家屯进行实地调查，因此目前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金钟先生的说法。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28号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境外传言沈阳苏家屯有个摘取囚犯器官的集中营的说法荒诞不经，他邀请记者们亲自到那里去看看。海外博讯网注意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2006年3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答记者问的全文中，
只字未提秦刚的这段讲话。另据中国新华社3月27号报道，中国卫生部颁布法规，规定从2006年7月1号起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以上是人与社会专题节目，由古丽采播，感谢玛嘎丽、哈法埃尔、瑞丽和马提亚斯的技术合作，也多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首饰箱的秘密。
L'affaire du coffret, 21e.
我是犯罪的同谋，还是阴谋的受害者呢？警察要传见我，我需要确定。Ma poste, ma poste, 还是街区的回忆。邮局，我没有往前进展多少。这些人都有点急躁。
Oh là là, ça dure. Mais ma lettre est très importante.
Moi, je viens pour mon courrier.
Oh, c'est mon tour. Au revoir, madame.
看看 mon courrier, 去邮局
la lettre, ma lettre, le courrier, mon courrier, les timbres, mes timbres.
Oh, 明白了 ma, mon, mes, 想说明我的和后面连接的名词的阴性、阳性、复数要配合 courrier, 啊，这是邮件。所以那家的信多半是从邮局而不是从旅馆来的，但是为什么呢？他隐瞒了什么事？也许曼有个答案。克林尼亚过后的派出所去一趟，赶快。
好，飞。Bien, monsieur. Alors, parlons de vos amis.
Pardon ? Amis ?
Ah oui, Nadia Breton, Jean-Pierre Delarue, Étienne Favre, René Dubonpré et A. Dupin.
Oui, Nadia, c'est une amie.
Ah, donc elle est votre amie. Et Jean-Pierre ?
Non.
Il n'est pas votre ami. Et cette lettre ? Signé A. Dupin, le réseau sud, vous voyez ?
Pardon ? Dupin ? Le réseau sud ?
Bon, c'est tout. Au revoir, monsieur.
Ce signe-là, c'est très bizarre.
Alors, parlons de vos amis.
Vos amis ? Il pense que tous ces gens sont mes amis. Si vous le savez... Mais c'est juste ce signe.
Et cette lettre ? Signé A. Dupin, le réseau sud.
A. Dupin. 有人给警察局寄了一封信，署名 Oh, Dupin. 乔治桑的真名。真狡猾。但是黑泽旭的南方，明白。但是黑泽一个关系网在南方，南方关系网一桩非法交易。他认为我是知情的，而且我是南方关系网的成员。好，够了，我没有盗窃乔治桑的首饰箱，那么是谁偷的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oushka Nodahas。
40年前，一场打着文化旗号的革命冲击了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了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红卫兵串联时的热情，高呼万岁时的虔诚，抄家时的疯狂，武斗时的暴力，批斗会上的恐怖，亲情撕裂的痛苦，冤案珠帘的荒唐，平反昭雪的喜悦，难以发表的压抑，您或许亲身经历，或许耳闻目睹。
如果您愿意将您的文革故事与听众分享，将个人的见证转化成时代的集体记忆，欢迎您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参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在今年5月推出的纪念文革40周年专题节目。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331-5640-2632，
传真号码是
331-5640-1544，
电子邮件地址是
service@rfi.fr，或者通过 www.rfi.fr 点击中文华语节目后进入我们的网站。
欢迎您参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纪念文革40周年专题节目。下面请一起欣赏 Juliette Tréco 演唱的歌曲 Un petit poisson， 一条小鱼。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s'aimait d'amour tendre.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dans l'eau?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s'aimait d'amour tendre.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là-haut? Quand on est là-haut, perdu au creux des nuages, on regarde en bas pour voir son amour qui nage. Et l'on voudrait bien changer au cours du voyage.Elle en a joie, les arbres en plongeoir, le ciel en baignoire.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c'est l'amour tendre.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là-haut?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c'est l'amour tendre.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dans l'eau? Quand on est dans l'eau, on veut devienne la rose qui apporterait du ciel, il n'y a plus qu'un message.Des fleurs en écailles, des ailes en chandail, des algues en paille. Un petit poisson, c'est mes amours tendres.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dans l'eau?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c'est mes amours tendres. Mais comment s'y prendre quand on est là-haut? Un petit poisson, un petit oiseau, c'est mes amours tendres.
下面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以色列导弹袭击中死亡的巴勒斯坦军事人员已经从6名升到8名。伊拉克的一位政府部长昨天首次承认，伊拉克确实进入内战状态，但还不是大范围的内战。说这话的是伊拉克内政部副部长阿里·卡迈尔，他是对英国广播公司说的。伊拉克前总理阿拉维最近也曾经表示，伊拉克处于内战状态。美国田纳西州南部周五发生的龙卷风造成严重物质损失和12人死亡。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推翻3周年之际，伊拉克处于内战阴影之下，布什政府骑虎难下。意大利4700万选民今天明天两天举行立法大选投票，卢卡申科宣誓就职白俄罗斯第3任总统。曾经率先揭露中国希望工程挪用善款黑幕而遭受打击的柳阳女士因病去世。阿巴斯要求安理会讨论又趋紧张的巴以关系，尼泊尔反对派推迟反国王的抗议活动。 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第一节华语节目即将全部结束，感谢瑞丽和 Mathieu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本台在巴黎的地址是法国巴黎16区116号肯尼迪大街，法国巴黎。各位听众，请明天同一个时间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我们在这里遥祝大家晚安，再会。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Vous écoutez RFI, il est 23h en temps universel, 1h du matin à Paris.
Clément Méric.
Bonjour à tous. Dans l'actualité française de ce samedi, le verdict dans le procès du meurtrier de Sohan, 25 ans de réclusion criminelle, 8 ans de prison pour son complice. Le CPE, le scénario de sortie de crise, sera connu lundi. Pour l'instant, Dominique de Villepin refuse le compromis proposé par Nicolas Sarkozy. Une actualité sportive chargée avec du football et Lyon qui se rapproche du titre et puis du tennis. La France n'est plus menée que 2-1 face à la Russie en Coupe Davis. Mais avant de développer ces titres, ce qu'il faut retenir de l'actualité dans le monde, c'est avec Karine Bellicha. Bonjour.
Bonjour. Pas de petites phrases assassines, pas d'invectives échangées par Silvio Berlusconi et Romano Prodi ce samedi. Il faut dire qu'en Italie,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les leaders politiques doivent garder le silence. Plus de 47 millions d'électeurs sont appelés aux urnes dimanche et lundi pour départager la coalition de centre-droit emmenée par Silvio Berlusconi et l'alliance de centre-gauche de Romano Prodi. Élections au Pérou également ce dimanche, un scrutin présidentiel marqué par